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6岁的彼得刚刚跟朋友分手，从外面回来，一进家门就坐到电脑前，一边听音乐，一边在网上跟朋友对谈，连着几个小时欲罢不能。爸爸下班回家，想要跟他聊一聊，他拉长脸，用简短的回答含糊应付，一句都不想多讲。孩子步入青少年，父母常常觉得跟他距离越来越远，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却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他对你的世界没兴趣，你好像也进不了他的世界。哎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很多父母共同的抱怨。以前柔顺的孩子，怎么一跨入青春期就变成了个小怪物呢？我跟他的世界能够有交集吗？不要紧张，父母只要用点心思，一切还有希望。青春期的孩子处于从小孩进入大人的转型期，身心都面临很多的改变，父母要学着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接纳他的改变，也调整对他的态度。我们家孩子在进入青春期的第一个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开始对自己的外貌跟穿着非常的在乎。以前他的头发是让我随便的剪，现在要上美容院剪一个特定的发型。穿衣服也会变得非常的讲究，开始会注意他个人的风格，而且是不是合乎时尚。跟小的时候我给他穿什么就穿什么很不一样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也会开始对热门音乐产生兴趣，似乎越吵的听起来越带劲。朋友在他生活里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朋友做什么他也要做什么，但是呢又想要同中求异，想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在找寻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们的心情有的时候难免会苦闷，而且情绪也不太稳定。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也会要求要有更多的自主权，还有隐私权，他很多事情都不要我们父母去干涉，也不想听你的建议。因为他刚刚开始有独立的想法，表达的方式就会比较直接，比较激动。父母如果在这个时候抗拒孩子的改变，用以前的模式来跟他相处，就自然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因为孩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乖乖听命的小小孩了，父母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在这个塑造自我的阶段，小孩会做很多的尝试，简单的说是一个作怪的年龄。很多我们大人看不顺眼的事放轻松，在一定的尺度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每一天上学呢都要打一条领带，即使他是穿 T 恤牛仔裤也是如此。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喜欢戴帽子，走到哪里都要戴顶帽子，像是大热天呢他也会戴顶毛线帽，别人看了难过他却是怡然自得。我女儿有一次到同学家玩，他们几个女孩子就彼此染对方的头发，每一个人都顶了不同的颜色的头发回家。而且有一阵子我女儿穿袜子一定要故意穿两只不一样的。我们大人面对像这样层出不穷不照章法的怪招，父母要练习压下你即将冲口而出的批评，把他看成是个朋友，以他的角度来欣赏他的选择。孩子要觉得你能够接纳他，他才会对你开放，这是你能够走进他的世界的第一步。跟接纳同等重要的是尊重， 当孩子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成大人一样，以平和的语气、讨论的方式来听取他的想法跟感受。有几种交谈方式是青少年最反感的。第一个是说教，长篇大论的对他训话，小孩的耳朵马上就关上。第二个是威胁，下次你再这样这样这样，我就怎么样哦。第三个是否定，哎呀，没有人是这样的，你不可能做得好的。第四个是没有商量余地，用权威来强迫就范，没什么好说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第四个是批评讽刺，你看看你房间脏得像猪窝一样，哎呀，我没有见过那么难看的衣服，你还敢穿出去啊。这些话是小孩最不愿意听的，即使他们的做法再离谱，父母也要沉住气，让他们有表达自我的机会。孩子必须要觉得被大人了解，才会考虑接受你的建议，这是走进他世界的第二步。孩子不想跟你说话，不要硬抓着他跟你交谈。大人不是自讨没趣，就是制造很不愉快的场面。父母要耐心地等候时机。有几个时候是孩子比较想讲话的，第一个是他很兴奋的时候，比方说他刚刚看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或是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或是刚买了一件新衣服，他心里胀满了快乐的情绪一涌而出。第二个是他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比方说他考试拿到不错的成绩，或是刚刚完成一个杰作，或是他比赛有很好的表现，他心情愉快，很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三个是灰心失意，情绪受伤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防卫性比较低，他渴求关怀，很想找个人倾吐。当他主动开口的时候，父母要抓住时机，顺着他的话题往下谈，由他来导引，让他畅所欲言，和他共喜共忧，觉得跟你分享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我们想要进入他的世界，也必须要了解他的世界。父母不妨听听看他听的是什么样的歌，看看他看的电影，陪他去买东西，这样子就能够对他的喜好有点认识。如果你送他去参加课外活动，不要把他送到就走，不妨留下来看一看，知道他在学些什么，班上的老师是谁，坐在他旁边的是什么样的同学。如果他有任何的表演，一定要到场观看。现在的青少年都热衷电脑，如果你也能够上网加入他的个人网页，或是用电子邮件跟他对谈，那就又开了一扇跟他沟通的窗。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跟他的世界连结上，才能够制造共同的话题。成长中的孩子不停地在变，父母也要跟着做调整，以新的眼光来认识接纳他。有句话说，你要先关心他所在乎的，他才会在乎你所关心的。学习彼此尊重，孩子会愿意向你开展他的世界，而且慢慢重新回到你的世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问我，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世界上有五六个大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很多人不懂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犹太教和基督教两个宗教都敬拜同一个神，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崇拜圣经所记载的很多的英雄和人物，譬如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尼里、以赛亚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强调同一种 道德标准。很多人对犹太教打个问号，是因为历史上如今犹太人时常大受逼迫，古代很多次不同人企图攻击和打败犹太人。在第二十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在德国独裁希特勒的手下受了很多苦不说，希特勒也企图毁灭他们。今天有些回教国家的领袖和公民时常逼迫犹太人不承认以色列国，甚至于有些人认为世界少了一个犹太人更好。连在其他很多国家里，犹太人受到不同种族歧视，这是太可惜也是太不应该的事情。身为基督徒的我，珍惜犹太人，尊重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加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不懂得，那就是第一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为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包括犹太人。目前如几千年以来一样，每一年犹太人过赎罪日。犹太教不同的派别对赎罪日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在赎罪日那天，有的人做自我检讨和批评，思考到那年自己所做的哪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会为这些事情懊悔，而下个决心明年做更好的一个人。事实上，犹太人不知道天上的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条道路，让他们的罪孽完全得到赦免。那条道路不是一个地方，乃是一个人，那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就来成全了犹太人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为要做犹太人的救主和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主。基督教是那样好，但是犹太教徒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接受呢？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第一，犹太人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不把他看为是他们祖宗多年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的人是神所咒诅的，不是他所祝福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和救主。第二，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人的罪孽，他们不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所以只能把耶稣看为是一位普通的人，他不会是救主，他不会赦免任何人的罪孽。第三，犹太人不承认新约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新约不是神的话，新约所记载的奇迹不真实，新约所描述的那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是非常坚强的民族，我为他们感谢神， 我支持他们，我为他们加油。但是我希望全世界上的犹太人都要明白，创造万物人类的神已经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把他们所仰望的救主早就差派到世界上来了，那就是犹太人耶稣。长话短说，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杨青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杨青姐妹在国内是从事亚裔的工作，来美国做癌症研究方面的科研。杨青你好。
世梅姐你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你来跟我们谈谈你对教会的认识以及受浸以后的一个心路历程。杨青是上个礼拜才受浸成为基督徒，杨青也是在2010年来到我们中华基督教会，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这几年跟教会的接触，对教会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好的，我是想说在咱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一开始刚从中国来的时候呢，只是觉得我的生活圈子里面没有中国人，没有我的同胞，所以一听朋友介绍说啊，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中国人，我当时一开始只是奔着找到我们的中国朋友，然后给孩子找找小伙伴，然后只是以那样的心情来到我们的教会。其实在中国我是听说过就是有耶稣有教会，但是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只是听说而已。然后呢，在教会这几年里边，我突然发现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中国有句话叫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觉得我在教会得到的不只是朋友的友谊，更多的是亲情，是家庭的温暖。慢慢的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我的心情是安静的，是祥和的，我的家庭呢是和睦的。
所以你进入教会主要目的就是说找到一个家庭的温暖，而不是真的有心在追求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吗？
那是我之前的想法。两年前呢，我出国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没有机会接触到我们的教会，没有了教会的这个氛围，没有了这个家庭的温暖，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心就像是没有着落一样，一直就是漂浮的。家庭呢也不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么和睦。孩子慢慢的就觉得他不如以前那么安静。学习方面也没有很大的提高。然后我一直找原因，但是没有找到。现在我回到我们教会的怀抱，突然发现孩子和家庭有一定的变化，然后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离开和我们的回归，家庭里的变化是因为有了教会的引导和亲人的帮助。
所以你离开教会以后，你的生活有没有跟教会朋友在一起感受到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次回来你再次的跟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感受到这个教会不但是给了你家庭的温暖，还有基督的爱，基督的教导在里面，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
对的。
很高兴这次你回来就自己很快就决定要受洗，加入我们主内的大家庭的一员。虽然受洗才没几天，我看你好像就是很欢喜快乐，孩子也有一些改变。我跟杨洋说，妈妈受洗以后就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了，因为基督耶稣告诉我们时时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所以杨洋，你现在每天要让妈妈快乐哦。他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再的跟我说，会的，我会让妈妈快乐。
我会让妈妈快乐，实在让我觉得好感动。哎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受洗以后你跟先生的关系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对的，之前呢在离开我们教会去外国的时候呢，我和我老公的交流非常少，因为他工作的问题呢，每天上班也很早，然后回到家也很晚，基本上就没有时间跟孩子交流，也没有时间跟我交流。我记得啊，孩子经常对我说的是，特别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说，妈妈，为什么别人家吃晚饭都是一家三口，为什么我们家吃晚饭就我们俩呢？然后就是，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就是我突然意识到的就是，这个家庭里面，虽然我们三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但是缺乏了家庭的交流，缺乏了家庭的爱，特别是孩子，他没有一个就承认那个想法，只是说我应该得到的是父亲的爱，可是我却没有得到。他总是这样问，我也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了我的丈夫。我说你应该分出一点时间给孩子，而不是每天忙自己的事业啊，忙自己的工作。他听了之后，就是也许当天，也许几天，他有一些感受，然后就回来跟孩子待一下，然后再回去工作，但是持续不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督促只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没有神的指引。然后我觉得加入到我们的耶稣大家庭之后，不只是我自己的督促，也有一个耶稣 Jesus 一个 God 的对我的家庭的一个指引。这个指引是能够带领我的家庭走向一个更和睦更安详的一个过程。
是的，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上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知道你先生是多年前就受洗，他也一直期待你也能够早日成为基督徒，你们一家可以在追求信仰的这个道路上面同心同行。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成功比家庭的成功更重要。所以你觉得在你受洗以后，你对未来的生活，你们的工作学习还有教育孩子方面会带着怎么样一个期待与盼望？
虽然从我受浸到现在也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很短的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我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在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呢，他会提醒我们，爸爸妈妈，我们要祷告了。我们每天睡前和餐前之前的祷告，对我们一天做的有一些有意义的，还有一些我们做错的事情，都是一个忏悔，发现了我们的错误，然后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个指引，发现我的家庭也和睦了，有所改善。孩子的原来也是有一些不安，现在呢他也觉得心里是安静的。我觉得这只是开始，这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很大的变化，但也只是一个必然的变化。我觉得在以后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首位，每天要祷告，要读圣经，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学习更新的更好的指引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方向。然后我们要坚持祷告，这个祷告是对全家人还有对上帝的一个信奉。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家里每个人必须抽出足够的时间，像我的先生，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也答应我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陪孩子和我，孩子也会得到更多的父爱。像原来我们的生活就是就像是一个单亲家庭一样，只有母亲带着孩子，孩子如果是只有一个亲人带着的，性格也会不全面。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爸爸也来能陪孩子，妈妈也能陪孩子，对他以后心灵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再就是孩子睡前一定要读圣经，这个也是对他自己一个信念的发展。通过一些小小的圣经的儿童故事，他也能学会树立自己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然后纠正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着旧事已过，就像我自己在生活和家庭教育方面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错误，这些错误
可能我之前是没有发现的。但是通过我读圣经，还有学习一些圣经的课程，让我自省，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是我自己没有考虑到，还有就是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现在我深入的了解圣经的一些深邃，发现真的需要改变自己。有人说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思想的转换来影响到别人。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的家庭，我的丈夫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心灵的体会吧。
太高兴了，听到杨青这么一番阐述，还有成为基督徒以后对生命许多的期待。我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上都必须学习的经典，它可以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更幸福的人生的道路。很高兴杨青能够加入我们组内的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以弟兄姐妹相称，所以现在走到哪都会有你的弟兄姐妹在你身边，一起扶持，一起成长，享受在基督里那最美好爱的关系。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淑梅姐。
今天访问杨医师杨青成为基督徒的一些心路历程，希望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圣经上说，你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 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一位姐妹信心的增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神美好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圣经箴言》14章31节说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呀！你可以通过帮助他人的机会，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这可能是你刚出院回家的一位邻居，或是一位老年人需要帮忙，最近才失去丈夫的朋友，或者因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疲累的母亲，在临时收留所里的无家可归者，在危机怀孕中心的孕妇等等。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等着我们去服务。当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施以善意时，就会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彰显出他荣耀的属性，在充满怀疑和愤世嫉俗的世界面前闪耀着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愿意加入世界之轮团队服侍的原因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近，当世界之轮团队在危地马拉拓展轮椅施工的一个清晨，遇见了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孩。当时她看上去显得十分的疲倦，也难怪，因为她正背着17岁的残障弟弟乔尼瓦。她把弟弟放下来，再把他放在椅子上。这时候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很明显的，她背部的疼痛是由于多年来背着弟弟的缘故。她告诉我们，父亲过世后，她明白家里的条件是不允许为乔瓦尼准备轮椅的。想到一辈子她都得背着弟弟，这令她感到更加的疲惫与绝望。当克里斯蒂娜看着我们团队为她弟弟乔瓦尼组装好的新轮椅时，他原本愁容的脸上立刻变得容光焕发起来，然后他流着泪水说：我的天哪，有了这轮椅，我就可以轻松推着我的弟弟到各处去，再也不用花费我大把的力气了。而乔瓦尼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因着与克里斯蒂娜和他残疾的弟弟的美好相遇，我们都备受启发和振奋。更令大家高兴与感恩的是，他们姐弟俩都信了主耶稣，也得到当地教会的关怀。是的，他们得到主的祝福，同时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于神。再次提醒，这美好祝福就是箴言14:31所说的，怜悯有需要的乃是尊敬神。朋友们，你不需要参加世界之轮团队就可以向有需要的人表达你的慈爱和关怀，可以在你的邻居中，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小区或你的教会里帮助他人。许多像克里斯蒂娜那样的人就在你的周围，他们疲惫缺乏，对将来没有盼望，他们正在寻求帮助。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那里的需要。神会带领你通过帮助他人来荣耀神的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这样做。求神帮助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财富与才能使别人受益，这些事都是荣耀神的。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今天很高兴能够介绍一位郭大夫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郭大夫又是一名基督徒，又是一名科学家，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的听众谈谈有关他的职业。郭大夫是病理学家。郭大夫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谢先生，很高兴来到生命之光。
您是一名病理学家，请你告诉我们病理学到底是什么，病理学家做些什么呢？
病理从那个字面上来说，就是病的原理、病的道理、病的原因。 所以是研究这个病是什么。病理学家呢，就是比如外科医生做了一个活检，比如在肺部发现一个肿块，他要取一个小的一个组织出来，很小的一块出来，出来以后呢，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这个组织。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切片检查是怎么样？
对，用个细的针叫做活检，就把它吸出来一小块很小的组织，然后呢，要做这个切片，切成一个很细的那个薄片，放在那个玻璃片上，然后呢放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看是什么病变，可以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所以我们就然后做诊断。所以病理学家呢是做诊断，就看这个是什么病，是什么类型的病。
那么你看这些细胞，你能马上看得出还是马上决定它是什么病吗？
有的时候呢是比较简明，就是说看这些细胞就可以判断它是炎症或者是肿瘤，就是两个可能区分的比较明显。但有时候呢是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明显，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比如可以做一些肿瘤的那个标记物的一些检查，然后看它是什么类型的肿瘤和什么程度的那个病变，做一个更明确更细致的一个分类，所以做更细致的检查。
您做这个呢，我们讲的是几分钟还是几个钟头还是几天，你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做这种的研究？
就从那个标本取下来，然后呢这个标本不是说马上可以切，因为它是软的，所以先要固定，就是放在福尔马林里的固定，然后呢经过很多的那个步骤的处理以后呢，就把它包埋起来，要包埋在一个石蜡里头，那就很硬了，很硬了以后才能切，那个切的要切得很薄，切了4个微米，那就是250分之1个毫米，所以切成4个微米以后呢，就可以放在那个玻璃片上，然后还要染色，就是染成那个，比如细胞啊，因为正常是没颜色的，要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看才能区分，
把它看得出来，
对，才区分不同的细胞，然后看是什么类型的细胞，才比较可以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看得清楚，所以一般来说又要2到3天的时间才出来。然后我们看呢，大概有的比较简单的病呢，可能几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有的更复杂的呢，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呢，可能要做第二天才进一步的染色呀，可以说可能都2到3天。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啊。有的时候我做这种检查，大夫说：“哎，对不起，报告还没下来。”那么第二天，对不起，报告还没有下来啊！现在我才明白，有的时候那个病理学家需要1天、2天、2、3天，才能够把我的这个病理、我的状况研究出来，是吧？
是，从标准处理本身就很有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再研究这个组织、这个细胞，可能还要1天、2天，所以就说3、4天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谢谢你，这个解释对我们很有帮助。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有这位郭医生来接受访问。郭大夫，我请问你，那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哈，你可以提出什么比方说3个很实际的、很落实的建议，使得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个方式很重要。很实际的方面呢，我就可以提几个。这第一个，我觉得都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当然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不吸烟。
我不吸烟。
如果你吸烟，就戒烟。为什么呢？因为吸烟这个事啊，真的是有百害而没有一利的事情，早就很明确的证明，就是说吸烟和肺癌是有极大的关系。然后呢，吸烟还不仅与肺癌，还用其他的肿瘤，比如那个食道癌，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用心血管病，比如冠心病，用脑血管病，比如中风，
都跟抽烟有关，
都是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吸烟和这心血管的那个病变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然后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也可以是由吸烟引起，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是，
所以说不仅是自己，还有对家里人啊。 和朋友啊，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吸进你抽的烟，所以这二手烟觉得也同样的是有很大的危害，
而且又很臭啊。虽然我们说香烟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香啊，很臭。
反正是不是说对各个地方对空气是不好的，
嗯，
肯定是对空气不好，对自己身体也是非常不好。
是。第二呢？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保持一个卫生的那个习惯呢，就是要早睡。
早睡。
不熬夜。
哎呀，哎呀，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呀、啊。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有时候也是熬夜，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习惯。熬夜的话，就是说对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提醒你，你困的时候是身体提醒你，你需要休息。但是你就是坚持熬着，那对身体的那个状态是不好的。
我是晚睡早起。
对啊，就是因为第二天你还经常要去上班嘛，也很少人能够晚起的，所以除了周末，所以你的睡眠不够。这是对身体不好的，而且容易出事， 是吧？开车呀、啊、时候你就精神就不够，
是
不能集中。而且就是说，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人得保持7个小时，有些人可能要8个小时。
8个小时。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要有7个小时的睡眠，我第二天的工作就比较有精力，就
比较
好。比较
有体力。
要有体力和精力就比较好。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是要保持早睡，要不熬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谢谢你，我需要听到第二。那么第三呢？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蔬菜不管是青菜、白菜还是其他的那个蔬菜，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因为它有维生素，而且呢，它有纤维素。纤维素对保持我们的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是。
是，然后呢，它可以减少糖尿病，可以减少那个高血脂，所以它多吃蔬菜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要多吃蔬菜，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身体啊是个好的。
好，谢谢你，听众啊，今天访问这位郭大夫。他是病理学家，他也是一名基督徒，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把他请来。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